收听，分享支持，赞助容量，快点按钮你来，爱爱你，
爱不要走，我静静刷水，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开心上铃铛。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很想辞职在纽约》（Quitting New York）， 我是恒，
我是贝卡。
这一集呢，我现在看我们的镜头，我穿着短袖短裤，你穿着长袖长裤，我们处在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四季里面。
对，但是我觉得以我为标准，因为外面的雪还没有融。
对啊，外面雪，但是我就觉得今天太阳一直照，我觉得好热哦。我大概是更年期到了，
很燥热，这样
很燥热。对，今天呢，我们要先讲一个。我觉得有点令人伤心的一个新闻，
时事案件。
时事案件就是呢，最近不止一起，但是最近有一起就是一个矽谷的工程师杀妻案。然后那个案件就基本上就是说，好像是先生先杀了太太，然后再杀了小孩，然后最后自杀这样。
对，而且是双胞胎。
对，非常让人伤心的新闻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看一看，就觉得说这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有很多人在网络上会讨论，
这是第二起嘛？最近这一两个月，前面大概一个月前呢，也有一起是工程师徒手把太太打死的案件。
对，贝卡的朋友就会传讯息来说，怎么样才不会被杀？
在矽谷生活已经压力很大了，
对，
现在还要担心一起会不会被突然发疯的工程师老公杀死？
对，这样真的有点恐怖。所以呢？虽然说我们是一个抱着开玩笑的心情的乐观看待，但是就请大家呢就珍惜另一半，好不好，友善沟通。对对对，这有点恐怖。我们那时候还讲到说，那个先生跟太太各自做什么工作，先生就是工程师嘛，
对，
太太是那个 data science manager。
哇，
就是我想做那个工作，
这么息息相关，突然就很害怕。
对，然后我们就在讲说，到底哪一个工作职涯的另一半就比较不会杀人，
风险比较低，
风险比较低，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如果你是 PM 的话，你可能就重视 communication，
对
对，
适时的抒发。
对，可是如果你是工程师的话，你可能就重视 execution，
都累积在心里。
对，都累积在心里，然后执行这样。
等到哪一天发疯你都不知道。
有点恐怖。对，好啦，开个玩笑，请大家就是好好珍惜另一半这样子。
你在呼吁我还是呼吁大家？
说到这个另一半，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点也是我最近在一个日本的综艺节目上面领悟到的。那个日本综艺节目呢，因为实在是不够红，我就不讲了。
大小眼成这样。
对，但没关系。在里面呢，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在那里面的日本女生呢，在找另一半的时候，常常陷入一种两难的抉择。就说我应该找跟我很相似的另一半呢，个性什么都很像，还是找那种可以互补的另外一半。我当时听完这个女生讲这个呢，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啊，不是早就已经有最佳解了吗？你为什么还没有？你为什么还没有走出来呢？好，我告诉大家，就是从今以后，如果你还有听到有人在讨论这个千古难题，找另外一半要找相似的，还是要找互补的呢？我跟你讲，答案一律是找一样的，找相近的。我在这边直接宣告，这个千古难题已经被我破解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比如说你找另一半是相似的，对不对？等到你们认识结婚之后，你才慢慢发现他有多不同。是这样，你以为上的相似呢，根本就只是你以为而已。当我在听那个日本女生讲说到底要找就相似来互补呢，我就在心中在翻白眼，我说你以为的相似根本就不是相似。
婚后全部都会变掉。
对，我举个例子哦。我从来不知道，就以前我跟贝卡认识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跟他个性很相近。
哎呦，那这是吗？
包括对事物的认知跟光谱呢，都蛮接近。
哦，是这样。
但是直到我们就结婚之后呢，才发现越来越多的不一样，会慢慢的就是萌芽而生这样子，
一项一项挑出来。
最近呢，贝卡对就是挑食这件事情真的是变得非常严重了。不知道是因为有怀孕那个关系还是什么，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毫无顾忌啊。从那个上一集讲到现在先预先啊，自此之后呢，我们又再去买了酸菜鱼。家里面也莫名出现了烧仙草。一时之间就是吃的东西变得非常的不营养。小拉仿佛来到了天堂一样。你就会发现说奇怪，以前不会这样子的人就慢慢发现他跟你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
这应该是跟你越来越像吧？
没有，这跟我不一样。
你
一个以一个规律饮食、中午只吃沙拉的人来讲，看到这些东西，我就会觉得心里很阿杂。
我觉得这必须要让拉拉第三者来说明，他觉得谁吃的比较不健康。
没有，没有，没有。所以哈、哦，我觉得当你以后再碰到这个千古难题的时候，记得告诉自己，或是你身边为爱所迷惘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们。永远就是选相似的那个就对了。
哦，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之前我听过一个离婚的 podcast， 他也是说他曾经以为他跟他老公是互补，个性互补，到走到离婚那一步的时候呢，他突然觉得那不是叫个性互补，就是你们本来就不一样，讲好听一点是互补而已。
对，不一样就不一样，不要讲什么互补。
对，
应该是这个意思。欸，
没错，
那个 spec 不同。欸，前面拉塞了那么多，今天要讲什么正题呢？这正题呢，我前面还在讲说到底要怎么插进来，但其实就是这样，
娓娓道来。
好。就是呢，台湾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电子书商叫做 Kobo， 然后他们就找我们。他们就说，恒跟贝卡，你们平常最喜欢看什么书呢？我一时之间被问的就是很茫然，你知道吗？因为我很怕就是讲出来的书就是
格调不够，
对，不够有深度什么，就觉得啊，怎么感觉被看得这么浅这样子。但是好死不死呢，就是我还蛮幸运，就是一直都是 Kobo 的忠实粉丝，就有用他的家的那个电子书阅读器这样。
是是是。
好，我只好拿出我以前讲的那些书这样子。结果看来我讲那些书就是深度还够。
你确定不是捧场而已吗？
所以他们就说，好像可以哦，不然这样子好了，不然这样子那个恒跟贝卡，不然你们来挑出你们喜欢的书这样子。好，这样子以后未来有机会一起来做个活动。好像可以。好，我们真的是欣喜若狂。那挑书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呢，要我们选出代表我们又好看的书，又不能太冷门，你知道吗？
对，就是观众群需要够广啦。
对对对对对，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我们最怕呢，就是讲出来的书就是没有格调这样。所以呢，在这个挑书这件事情上，我跟贝卡有十足的讨论。大概好几个晚上我们都在讲要讲什么书这样子。对对对，顺便来讲一下为什么要挑书好了，因为虽然我们都还不确定，但是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书就是可能用抽奖的方式送给我们的听众或者是在 IG 上的那些观众，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
对对对，那就先看看吧，因为我们还没有决定好那个活动办法。
对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心理建设。就我们不是那种什么超红 YouTuber， 有那种小编或是那个公关组在帮我们设计活动。
通常都是走一步算一步。
对，我们很非常的走一步算一步。就连昨天在想如果我们可以办活动要办什么活动，我们也没有头绪这样子。对，但是呢我们必须先分享一下我们的选书的流程。就是毫无保留跟大家讲，在选书的时候呢，我们先讲一下我们打算怎么做。我们是会选五本书这样子。
对，
那贝卡大概是选两三本，然后我选两本这样子。对，然后可能有些是我们以前已经看过的书。或者是我们很想看的书。对，然后我的话我就都挑以前最喜欢的书这样子。对对对对，这个我们选书的这个第一本书呢，真的让我感受到深深的恶意。
这一本呢是我一直很想看，但是呢在台湾实体书已经卖完的。叫做我老公就是这么没用，无能老公土贱。
非常的 bias 的一本书。大概可想而知为什么会卖得很好。他就是在煽动群众嘛，对不对？一种煽动的概念。
当初我会看到这本书其实是因为被大量的转发，你就知道那个身边的太太们怨恨有多么的深。经过大量转发还转发到我这里来，我可以看得到台湾上的新书。当我好奇的点进去了之后发现，台湾竟然卖完了，我没有机会买到实体书了。
好，所以电子书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没错，因为你买不到实体书。而且这一本书呢其实跟前面的时事也微微相关啦。我们那时候跟恒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说不知道先生看到这一本书的时候会不会引起杀机。
就是那种有意无意被戳到这样。
对，然后戳久了有一天就会发疯。
哎呀，好，有点恐怖。
对，
第二本，
下一本书呢是我以前怀拉拉的时候看的，深得我心，然后也是我第一本看的育儿书。叫做儿童床边的经济学家。我以前是读英文版的，所以其实我不太确定中文版翻的怎么样，但是我很喜欢这个作者。因为说真的，身为 data 相关的工作者呢，我有点受不了育儿书的一点就是 通常讲都非常的模糊。
你说什么 follow your heart 吗？这种的
对，有点像是这样，有点像是从文字上你自己需要就是去体悟这样子、嗯、我有时候都觉得这样到底是想要我怎样，就是当你人生经验不足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感同身受呢？
对，你对那个不够精确的形容会有一种就是哑巴的感觉、欸、
对,
对, 对, 对，
比如说某些食物孕妇要少量吃、
欸啊、少量是多少、
欸、是多少对不对哦，那像比如说婴儿到底是喝母奶好还是喝配方奶好呢？
对，
那到底要喝到什么程度你才会有显著的差别呢？你不知道嘛， 对,
对
不 对, 对，
或者是什么妈妈可以喝咖啡可以喝多少之类的，
对,
对, 对, 对，
这种。那这个作家呢就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本身是经济学家，所以他在育儿的各个议题上都做了一些非常统计的数据，他画图表给你包括你在备孕呢，你备孕到底什么时候受孕几率最高，
对，
他做了各种图表。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是读过语言学的嘛、
嗯、
比如说小孩一岁之后他可能会讲十个字左右，
对，
那这十个字你要怎么判断说他讲的是十个字呢？因为比如说我爱你这三个字
I love you 对,
对，那我爱你这三个字对大人来说是三个字吗？但是对小孩来说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字的组合、
嗯、
对不对？你要怎么判定说他是十个字还是不三个字还是一个字呢？
对，
我觉得他讲的这些都还蛮有趣的，然后包括一些借尿布的时间啊什么的，他都有一些很有趣的统计。我觉得读了他这本书呢你会减缓一点育儿焦虑，你就会看到很明显的数字给你这样子。
所以这本书就是适合那种对那个数字很要求的妈妈很在意比如说小孩牛奶要喝多少啊什么什么、
嗯、没错没错，
实事求是型的读者们。
对, 对，这本书其实、
啊、应该说爸爸妈妈们都可以啊、哦欸、对对对，
但是他其实的确是以比较妈妈的角度来写的啦，因为本身这个作家是妈妈这样。
对，还有一些什么亲喂啊什么什么，的确是以妈妈的角度。
对, 对，还有一些生产的那些 birth plan， 在美国就是你生产的话你需要自己写一些计划给医生这样子
然后医生 approve 这样子吗？
对，有些医生会要用啊，有些医生不想啊，就是你知道、嗯、每个医生差很多。
对, 对对对，好，推荐给就是
喜欢看数据的妈妈。
对，我正在讲说到底是谁会讲说我喜欢数据这样子，
但是我真的
喜欢数据的爸爸妈妈们这样子。对对对，
我本身是很推这本书，所以我也是推给身边想怀孕或者正在怀孕的朋友们这样子、嗯。
下一本书呢风格巨变是我要推荐的书、
欸、
好，必须先前情提要一下、
嗯、
我昨天说我要推荐这本书的时候贝卡就大力拒绝，他就说谁看那种没有灵魂的书啊
对，因为可能是男生吧，还是一些可能是我自己不是这个受众，就是我自己非常的讨厌读这种产经相关的书，特别是那种跟商业有关，那种什么工作你要什么力求上进你要怎么样变成 manager 然后什么之类，我都觉得、哦、这种书很没灵魂你知道
尤其是在大概五年前十年前那个时候，我跟贝卡很喜欢去书店逛街的时候、
嗯、
我还有做过一件事情，就我就发现有很多的那种商管类的书啊、
嗯、
都是那种很像是说什么从日本搬来的一些知识、
嗯、
然后他都会随便找一个单词哦，
嗯，
比如说坐下好了、
嗯、
然后他就会说什么坐下立，他就加一个立这个字然后他就讲到小刮胡就说什么日本职场最不可或缺的什么什么隐性知识，叫你什么叫坐下立，
嗯，
对对对，或者是喝汤之类的他也可以叫你什么喝汤力，
对
对，这种职场，然后贝卡就会一直翻白眼，他就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很空泛
而且说真的我觉得对于职业妇女来讲，我觉得听众可能也有发觉，就是我自己本身对工作是没有太大野心的人我并没有梦想说什么我需要在什么几千人的town hall里面就是当那个大老板然后要讲话那种我不用，我觉得我职涯的目标大概就是当个 middle manager 之类的
最好都不要点到我就没事
差不多差不多，所以我下班之后带完小孩我根本不想再看这种书。
对，那讲了这么久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呢？这本书叫做贝佐斯新传无极限巅峰中再创新局的亚马逊帝国、
嗯、
哎呦、哦、非常有怎么样，非常有
很讲不出来了吧，
雄心壮志的一本书欸、但是我必须先讲哦，就是看亚马逊就类似贝佐斯的自传或是亚马逊的传记之前呢，我本身就已经蛮喜欢亚马逊的一些文化了，
嗯，
包括他们的企业文化，如果你有面试过他们，他们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叫做什么 leadership principle，
嗯，
要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加入亚马逊之类的。
对，
好，听起来有点八股，但是的确是有些 principle 是到我现在还是可以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执行的这样子。
嗯，
好，所以当时看到这本贝佐斯新传呢就觉得说哎、欸， 不然来看一下好，因为如果你要我看商管的书的话，与其看一些比较空泛的例子或者是瞎掰的故事，
对，
我可能更喜欢从那种历史上的真实故事来学到东西这样子。对，所以不管你觉得贝佐斯 Jeff Bezos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或者你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也好呢，这本书其实都会让你学到蛮多东西的。因为它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说这本书其实并不只是讲贝佐斯这个人而已，他讲了他自己之外呢，他旁边的人，他的部下，然后他的有一些什么 project， 包括那个太空飞行公司什么，就是他有很多这个小部门之间的互动，然后怎么样从零到一做产品之类，其实我觉得都蛮有趣的。所以你如果觉得 Bezos 不是一个很酷的人，或者你不是很喜欢他，但你可能还是会很喜欢这本书，因为他的涵盖范围真的很多这样子。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本书呢并不是那种，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有些自传是为了帮那个名人施加胭脂，怎么讲，就是让他看起来
形象更好，
对，形象更好一点。这本书很明显就不是走那个 purpose， 他会把就是亚马逊跟 Bezos 的一些 good bad ugly， 就好坏呢都讲出来这样子。他有做对决定的时候，那也有错错决定的时候。看这本书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有时候他们会事后承认做错决定的时候。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酷的。好，非常的商管的一个书籍这样子。好 好就这样下一本回到原本的主题吧。下一本是什么呢？
下一本又回到妈妈类型的书。我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就读过他的英文版，但是最近好像在几个月前吧，我突然发现在台湾突然讨论度起来了，我就觉得很好奇，
又红起来。
对，嘿嘿嘿，这个书叫做，中文翻译叫做《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耶鲁人类学家的曼哈顿向东区卧底观察。
哦，有点像是讽刺型的书，对不对？
它其实也不算是讽刺型的书啦，它就是有点像是这个人类学家的妈妈呢，就是意外踏进上东区的生活圈之后，
对
他带来的一些文化震撼。比如说啊，天哪，那个 preschool 这种幼稚园竟然需要人脉来前线哦，然后你在上东区想要买房子的话，你需要透过就是怎么样层层关卡什么的，你才能买到这个房子。反正就是里面
不是有钱就可以这样。
对，然后包括你要帮小孩上才艺课啊，那那个才艺课你需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去寻找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当时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有点震惊，想说天哪，在美国就是教育小孩需要这么卷吗？但是说真的，在我生了拉之后，我现在觉得的确是有一点卷而且我们这里又有点靠近纽约嘛，就是其实我觉得文化稍微有一点被影响到。
对
对，
这本书也有一点点的争议，就是说有些人会讲说其实它是有点夸大其词这样子，但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平心而论，它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故事，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窥视一下这种
上流社会，
上流社会里面的人都在做些什么这样。
对，
说到这个窥视，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开始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打进这个圈子，你知道吗？因为要让小孩赢在起跑点。所以我们前阵子啊，就算是抽签啊，注册一个
抽签。
对，就是这边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对，
然后
他需要抽签。
对对对，希望可以上这样。然后那个学校又传简讯来，就说那个2月20几号这样。然后这个学校会开一个类似家长参观会。小孩子不要带来哦，是只有家长才能来。
对，
去着他可以参观一下校园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不需要参加我就会想要去啦，就是你知道你们已经很抢了，我还有需要去吗？过一阵之后我才顿悟到说，其实这个 event 不是要让我们去参观校园，
哎呦，是怎样，
是我们要去参加，让他们来评量我们，
就像阿尼啊
对对，
间谍家家，
对对对，间谍家家酒那个，难道我们要穿西装啊还是什么，
而且会有突发状况对不对他会看爸妈要怎么反应最后因为我们搞砸，最后抽钱他也故意不让你抽到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 event 呢，在二月底的这个 event 呢，我一直戒慎恐惧，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增加小拉进入这个学校的机会呢？反正这本书呢，推荐给大家
你是不是要去之前先拜读一下这本书？
对 对，最后一本书呢，又回到我的推荐了。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啊，跟前面又有点风格突变，
风格迥异，
风格迥异。这本书呢，叫做《极限返航》返航就是从太空回来那个返航。这本书呢是十足十的科幻小说啊，跟前面那些都是完全不一样。对，那先必须讲一个前情提要，就是说我如果想要看一些比较偏娱乐类的小说呢，科幻类小说就常常是我的首选啊，举凡太空啊，举凡外星人啊，就是一种让我喜欢可以放松阅读的一个 genre 这样子。对， 然后这本极限返航呢，我就是直接在 Kobo 上面看到，然后那个 review 很高，这样我就先买了。
嗯，
想说有太空嘛，总不会错了吧，对不对？
哎，
还是不是真的蛮好看的。
嗯，
因为我们在应该是2023年还是2022年有回台湾。
对，
在那个回台湾的那一趟飞机上呢，就看这本书，从头把它看完，没有停下来。如果你是喜欢太空，不要那种纯粹科幻，我讲的是那种星际大战，星际大战那种是纯粹科幻史诗的那种的话，
嗯，
如果你像我一样，你是比较喜欢有比较偏物理根据的科幻小说的话，这本《极限返航》呢，欸，我非常的推。
嗯，
好，里面有友情，有科幻，还有一个正要准备进入世界末日的地球，这样子，该有我喜欢的，该有
元素都在里面，
元素都在里面，这样非常的推荐。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五本书，这样
变读书会是不是？
极限返航哈，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贝佐斯新传无极限，
嗯，
儿童床边的经济学家，最后就是我的老公就是这么没用，无能老公图鉴。非常的风格迥异，但是我们尽量挑出我们会喜欢的书，这样子。
嗯，
然后如果说我们之后可以跟 Kobo 真的有做活动的话，
嗯，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好不好？那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是很想辞职在纽约 Quitting in New York， 我是恒，
我是贝卡，
拜拜，
拜拜。